美国俄罗斯或者倾停战，中俄友谊削弱，边个先买甩边个？百富榜创始人胡润，上海非法跑马失前蹄。美国再加关税，中共话唔怕鬼，网友话怕万岁。马英九话台积电被美国搬走，有讽刺佢当年差啲送俾中国。济州航空同型号飞机又出事，165名乘客要改降。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3月5日星期三，下面系详细内容。3月4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咗法国同英国向乌克兰派兵嘅提议，亦都喺同一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川普总统正在寻求恢复同莫斯科嘅关系，以及结束乌克兰战争。围绕俄乌战系打落去，抑或系停战嘅议题？自从28日泽连斯基到白宫闹交，被请出白宫之后，这个讨论就越嚟越热烈。欧洲以英国为首率先撑乌克兰之后，这些欧洲的大佬又齐聚英国，对乌克兰慷慨解囊，似乎将美国劈埋一边。同时又有人高叫美国同乌克兰谈判失败，中俄关系就密切了，咁到底是乜嘢一回事呢？学者分析话，而家习近平是最难过的人，他可能分分钟会被踢出局。而习近平被踢出局这件事，仲要由28日那日讲起。28日下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的时候表示，中俄是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当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将同一日发生在白宫的泽连斯基和川普闹交的影片传到中国之后， X 平台的截图显示，中国网友一面倒表示支持乌克兰，一改之前热血沸腾地支持友谊无上限的俄罗斯。网友说非常失望，这是文明的倒退，出卖的不单止是乌克兰，而是灯塔国200年的信誉。还有网友说，比侵略者更坏的是支持侵略的人。这样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到底是哪个支持俄罗斯，哪个支持乌克兰呢？而在当中就涉及到中共政府想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情况。3日，据美国之音获取的一份内部文件，美国正在将中国共产党 CCP 和中国人民作出明确划分，哪些事是中共在这里作恶，哪些事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为华盛顿将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广大民众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定下的基调。中国网友终于能够勇敢站出来为被侵略的乌克兰发声，能够有这样的转变有多方因素。中国网友今次支持乌克兰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看不过眼弱者被欺负时候的良知，而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共互联网封锁，中国百姓不能够完全了解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受伤和牺牲情况。一位网友总结说，战争3年，乌克兰牺牲70万，俄罗斯牺牲90万，再加上伤残，俄乌超过300万受伤和牺牲。能够打败俄罗斯，那当然好了。问题是双方打成了消耗战，难道每个国家都不在意国民的生死？当年苏联和芬兰的战争，4个月就令苏联军队受伤和牺牲30多万，但是最后芬兰都是要割让出11%的领土和30%的资产给苏联来结束战争。为什么芬兰不打下去呢？而乌克兰再这样打下去，士兵不够，青壮年男士都到战场牺牲的话，这个民族就可能会消失。讲到这里，就想到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观众朋友，你觉得用卧薪尝胆这个思路， 来理解俄乌目前的局势是否适合呢？四号，根据 Brix News 最新的消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明确拒绝了法国和英国向乌克兰派兵的提议。他说，你们可以去，但是不是带我的士兵。中国人民对一件事作出判断是基于良知事实，而中共政府作出的判断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而当中就涉及到中国百姓突然转向支持乌克兰的消息能够在网络流传，一定有中共松开手不去删帖的因素在里面。中共昨日支持俄罗斯是为了令战争持续，在战乱中维持自己的政权。中共今日改为支持乌克兰，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有人总结说，支持哪个不重要，反美是第一位的。自媒体人文超在节目中分析说，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失败，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件心悒的事。因为中共扬言和俄罗斯友谊无上限的原因，是希望帮俄罗斯输血，拖延和乌克兰的战争，令美国深度介入，无法脱身。而现在川普反面，美国和乌克兰谈判失败，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国撤出俄乌战场，中共势必会考虑是否停止对俄罗斯的援助，和俄罗斯做切割。咁啱啱讲好噶，百炼成钢嘅真朋友，咁就当冇讲过啦咩？而呢一个思路已经喺中共控制嘅网络消息表现出嚟。根据 X 平台嘅消息，目前中国网络平台好多原本卖俄罗斯产品嘅商店，紧贴国际大事变局，立即改名叫做乌克兰商品店，呼应民众嘅情绪。俄罗斯民众这边情绪就更差。美国政治研究分析公司过滤实验室 Filter Labs 的最新报告显示，因为美国的制裁，中国产品取代欧美产品之后，俄罗斯人就怨声载道。目前在俄罗斯已经仅次于本国汽车品牌的中国汽车，被民众投诉质量根本无法同欧洲汽车比。中国汽车无法抵御俄罗斯的冬天，而在投资和武器供应方面，俄罗斯民众亦都是极其不满。但是俄罗斯人目前面对的困境可能很快就会有所改善。3月4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科斯佩夫表示，川普总统正在寻求恢复和莫斯科的关系，以及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在这个过程，美国正在制定一项可能减免对俄罗斯制裁的计划。俄罗斯和中共走得近，这样当美国不再制裁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的商品重新回到俄罗斯的时候，习近平和普京就不要说是哪个先买了哪个了。正如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文件区分中共和中国人，同时规定在有 China、Chinese、CCP 的语境里面需要用词准确。可见 Carrie Lake 成为美国之音的台长之后，传达出美国政府更加强烈的灭共趋势。观众朋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四号表示，川普总统正在寻求恢复和莫斯科的关系，以及结束乌克兰战争。这样美国是否会很快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如果你认为可能会解除部分制裁，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会全部解除制裁，请按二指；如果你是认为不会解除制裁的话，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的意见，也都欢迎留言。近日网传影片显示，胡润排行榜的创始人胡润帮衬了十几年的一间非法铺，老板居然走佬。胡润说，两个月前才刚刚增值。影片显示，胡润3月2号在上海前往一间经常帮衬的非法铺剪发，竟然发现这间铺头已经拉闸，门口贴出出租的广告。胡润很惊讶，站在铺头门口发吽斗。他对拍影片的女士说，我每次都是来这里剪发，但是这间铺头好像没了， 我两个月前才刚刚增过籍，我已经帮衬了这里十几年了，然后突然见到这个出租广告。胡润苦笑说，我增值的钱去了哪里？胡润在中国家传户晓，他创办的胡润百富榜是追踪记录中国企业家群体变化的榜单，总部设在上海。影片传出之后引发热烈讨论。有网友讲笑话，非法普表示胡不润我润，我同富豪亦都有了共同经历，可以做中国非法普排行榜。还有些话，上星期六带小朋友剪发，顺便自己都去剪下头发，回屋企途中发现社区门口那条街十间以上的铺头都闩了门。目前看来全国都是一样，我们这里倒闭的亦都不少，商场里面有人，但是除了食，其他几乎没有人消费。低估了中国经济严重性，中国鲁莽的工业计划已经失败，经济陷入混乱。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的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是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都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要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美国因为有害化学品问题，宣布3月4日起对中国输往美国的产品再加码增加10%的关税，包括了大多数中国入口到美国的产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日就说，这是美方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吃霸凌这一套，将会奉陪到底，后果可能是中国被慢慢税。川普表示，目前有害物品仍然以原来的速度进入美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的安全并未有太多改善，而这些物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共国监控这么严密的国家还拉不到罪犯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对中国关税继续加到20%。林健就反驳说，有害化学品的问题根源在于美国，中共国4日中午一口气宣布了4项反击措施，包括3月10日起对740项美国农业产品加征10%或者15%的关税，将10间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名单，将15间美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不过美国买给中国的产品相对于中国买给美国的产品可谓是少好多，所以吃亏的还是中国。而3月4日，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亦都加征了25%的关税，理由是有害化学品走私问题仍然严重，令人无法接受。而为了避免关税和给中国企业到墨西哥洗产地，将产品迂回销售到美国，墨西哥已经提出要向中国征收关税。而加拿大可能很快亦都会提出向中国征收关税，到时候中国恐怕真的要慢慢税了。美国总统川普和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家3日在白宫共同宣布，台积电将会再斥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进行半导体厂等投资。前总统马英九就说，护国神山要被搬走是重大国安危机。 而民进党发言人韩莹就痛斥话，马英九一度要将台积电同埋半导体产业送俾中国，咁先至系真正嘅国安危机。而行政院已经表示会将最先进制程留跟台湾。韩莹指出，2015年时任中国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高调访问台湾，曾经扬言要买台积电合并联发科，而当时马英九身为总统就话唔认为咁系一种经济攻势，仲再次强调两岸应该提高互信。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4号喺立法院接受访问嘅时候表示，台积电全球布局跟留台湾嘅立场绝对唔会摇动，未来无论我国嘅先进产业或者其他产业点样做全球布局，跟留台湾壮大台湾嘅立场绝对唔会动摇。針對川普在會後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提及若果中國入侵台灣，美國亦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的講法，作家顏澤雅表示，川普雖然未指明哪一種衝擊，但是若果是美國廠一堆原料都仰賴台灣供應，台灣一旦被封鎖，美國就要停工，美國當然是非管不可。而有評論就認為，小國在國際環境之中保护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杂交，即是跟哪个做朋友。如果说今次美乌谈判是一个失败的示范，那或者台湾就是另一种选择。南韩济州航空 7C139 航班在3号晚发生机翼指示系统异常，原计划由金浦飞往济州的客机在济州机场要降落的时候，因为强风影响导致系统异常，飞机随即返航，最终改为降落在青州机场。该机的型号是波音737-800，和去年12月29号在武安机场发生严重事故的飞机是同一个型号。南韩媒体报道，据济州航空消息，该架 7C139 航班总共载有16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当时在济州机场准备降落的时候，机翼指示系统出现了异常，迫使机组成员立即决定复飞。飞机原本计划想回金浦机场，但是由于需要控制噪音，金浦机场由夜晚11点到第二朝6点实施禁飞政策，禁止航班起降，因此飞机改飞到青州机场降落。受影响的乘客在落机之后，航空公司已经作出临时安排。济州航空表示，目前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来确保类似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